阿门。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在讲更美的祭物，啊，更美的祭物。来看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啊啊，就是属灵的，哈，属灵的。也就是教会了，啊，他但是他在他还没降下来的时候，就是在天上，啊，现在耶稣啊已经来到，就是借着圣灵啊，神的帐幕就降到地上来了，啊，这个圣灵建立这个教会，嗯，好，但是呢，教会虽然在地上啊，事实上天上那个帐幕还是存在，啊，就是实体那个属灵的还在天上，所以并且不用山羊跟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不再是拿公牛跟山羊的血，因为那个不能赎罪，他是拿自己的血进去赎罪，就是那个把耶稣啊被钉十字架来流血啊，然后他一次进入圣所，他因为他当在天上当大祭司啊，然后去圣所里面成就这个赎罪啊，所以永远能够赎你的罪，因为他是跟我们献上这个人的那个那个血那个生命啊，所以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一次献祭就永远成全，不用再每年像旧约一样每年都那个献祭，这样的话耶稣就每年被钉十字架钉一次，没有啊，因为他是献人的生命那个血，所以是能彻底那个赎人的罪，所以就不用再那个献祭了，人的良心已经被洁净了，好，然后再来看十三节，若山羊跟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山羊公牛的血，我刚刚已经讲了，山羊就是为百姓赎罪，公牛的话就是为那个祭司本家赎罪。那个已经讲了，那母牛犊的灰呢？是除罪灰，除罪灰。你看《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第一节，他就叫他们呢，要把一只没有残疾的、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这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然后把营外把牛杀了，然后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沾血到会幕那边去弹七次然后要把母牛焚烧所有东西都焚烧成灰。而且在烧的当下要把香柏木牛七草之王寿献都丢在那火中一起烧，烧完以后要有一个洁净的人去那个收起母牛犊的灰那为以色列人第九节那边为以色列人调奏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好，那所以这个母牛犊的灰那个去做除污秽的水，当你碰到鼠虱的时候您到西南你有不洁净或是你去碰到动物的尸体那个就是不洁净那 不洁净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母牛犊的灰啊撒在他身上洁净啊，那个洁净啊，所以这个是整个当时受祭的啊一个啊旧约选民啊要求啊洁净的一个构成啊，三个，一个就是啊公牛犊的血除祭司本家，公山羊就除那个一般百姓的罪，然后再来母牛犊的灰就是啊平常生活碰到啊污秽的东西啊，你就是要用这个母牛犊的灰。那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悔改了啊，你要悔改祷告啊，来啊才能够使我们没有罪啊。好，翻回来希伯来书。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哦，那基督啊，借着圣灵，永远的灵，永远的灵就是圣灵，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因为他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是神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所以无瑕无疵来献给神，所以他的血就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那个良心，除去我们的良心的罪。好，十三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他就做了我们新约的中保，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就是中保。那他本身也是祭物，他本身也是祭物，然后来为我们替死，来赎我们以前呢，在律法之前前约的话就是律法在律法之前呢，就被律法定为有罪的这些事过犯他把我们赎掉然后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呢得着永远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就是永生得着永生好，十六节，凡有一命的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如果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呢那个意思就是遗嘱如果留遗嘱的人还活着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更改遗嘱，对不对所以那个遗嘱等于没有用，所以遗嘱要发生效用的话，就是留遗嘱的人要死掉那个遗命原文就是跟约同一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好所以那个旧约他们要立约的时候有没有流血？有没有？有啊，牲畜的血你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来看那个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在都写上，清早的时候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就说看 就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有没有？九月就是、用牛羊的血、来、把那个约书、十块花瓣撒在十块花瓣又撒在、百姓身上，神跟人之间立约、那以色列人他们就趴在地上就起誓，世世代代都必遵行，都必遵行。结果有没有遵行？有没有？没有遵行，过了几天就开始拜金牛犊，对不对？这个就是人的软弱，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心啊，想要遵行，但是做不到，做不到。既然已经立约，有流水了，所以这个约是存在的。所以本来摩西就在说那个。生命记的第七章，你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有没有？他旧约就是立约，用律法跟你立约。那如果你能够照着律法书所写的，那就是我们的义，神就称你为义，懂吗？旧约的话，神就是这样，就跟他们称义，就称他们为义。那问题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做不到的了，为什么？因为律法的观念就是在一条跌倒，就是等于犯了重条，听懂吗？好比说律法一百条，你战战兢兢的守了九十九条，你算是99%的好人吗？有一天你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然后你跟神说：“哎，我是99%的好人了。”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哦，你犯了一条说谎，那你就是罪人，就被律法定为有罪。所以为什么人不可能靠修行在神面前称义的意思就是这样，人如果靠修行可以被神称义，耶稣就不用来到世上，对不对？你就靠修行的话，现在很多人受力的宗教就是叫你要修行嘛，修行。可是问题你做不到，没办法做守全律法，你守不全的，在最起码的一个良心你都过不了关，你怎么可能完全一辈子都没有做亏心亏违背良心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一般都以为说，我只要不犯国家的法律，那我就很了不得，那还不简单？我也没犯国家的法律啊。问题是，你开车会不会会不会闯红灯？会不会违规？会，那个就也是一样啊。那还有生活上，其实我们在讲的是道德层面的、心灵层面，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圣经才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被神称义，这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因为你 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但是你有一天就是不小心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那你就是犯罪了，就是罪人，所以不可能被神称义，行律法被神称义。这样听懂吗？我看有人听无啊？听无？听无？好，就是因为这样子，耶稣才要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来看十九节，十八节， 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在我们刚刚看了哈，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兽绒、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约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民立约的凭据。这个是刚刚那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那边所讲的。好，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具上面。这个是指着出埃及记四十章，他们把那个所有会幕把它立起来，里面的器具都把它放进去以后，他要去高然后要去洁净把血洒在帐幕跟各样器具上面。然后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到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地方就意思就是说，旧约有没有效力？有效力的，因为神跟人就是要利用这个律法来立约啊，对不对？然后牛羊的血成为他们立约的证据啊，说是有效力的。你如果照旧约这一套去那个律法去做，然后照这一套去献祭，神会称你为义啊，会啊。问题你做不到啊，所以最后都被律法定为有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神称义，就是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好，那再来，他就在讲新约为什么可以得到受罪好，来看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就是说地上的会幕都要用这些血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更美的话就是更优越的祭物，那个祭物是什么？耶稣的血，耶稣的血用耶稣的血去洁净好。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真圣所就是天上的帐幕，属灵的帐幕，那个是在第八章有写乃是进入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些大祭司每年都献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个旧约里面刚刚有讲，每年一年一次，大祭司在犹太历七月十号赎罪节，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赎罪那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处受苦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跟旧约一样，他每年都要献一次，每年都要被钉死十字架一次那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旧约为什么要每年献？就是代表因为他们献祭是不能赎罪的。为什么？刚刚有讲，因为是献牛羊的血，不同的生命没办法代赎，所以他每年都要献那献祭不能除罪，但献祭的意义就是让你每年想起罪想起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用信心仰望应许，是这样子。旧约那一套就是为祖宗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已，但耶稣呢，他更美的祭物是跟我们一样的生命，人的生命，他流他自己的血所以他能代赎同样都是人的生命，所以可以代赎这个就好比什么？这个代赎的观念像我们，你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洗礼会发生功效？你要知道为什么啊、我们的洗礼为什么会发生功效？我顺便讲给大家听。罪是灵魂的问题，现在普世的宗教都把罪当成物质的观念在看，所以人想出来的赎罪方法，因为他把罪当成物质观念，所以他想出来除罪的方法，第一个是什么？行善遮盖罪，对不对？积功德遮盖罪，就是我做了很多善事，把我以前所犯的罪把它弥补过去，这是物质观念。他的观念就好像我写黑板，写错了擦掉重写，就这样子的观念。可能吗？不可能啦。好，再来第二个，用钱赎罪，几乎普世的宗教都喜欢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想要赚大钱的话，你去设一个庙就好了，你去做庙工一定很多人来献祭，当然要有邪灵来做工才有办法，叫做兴啊，你的庙做兴的，好，用钱赎罪。所有的宗教几乎都在讲这个方式，除夕功德会也是用钱赎罪，甚至于以前的天主教，他也是用钱赎罪啊，你捐钱买赎罪券，赎你历代以来祖先的罪，用钱赎罪。好，再来，原始宗教都是用牲畜赎罪，抬地公、抬地都牛啦，杀猪宰羊。你看原住民他们是不是都是他要祭那个祭典的时候要杀什么？杀猪嘛，对不对？那个就是原始宗教都是这样子，原始的宗教都是用牲畜代替，牲畜代替代我死，我没有罪。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好，那我现在问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洗礼的一个奥秘哦，罪，那个要怎么是灵魂的问题？罪要怎么得到解决？在你想，罪要怎么得到解决？怎么样才能让你的罪那个消失掉？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七节，有没有人翻到？好，念出来看。好，有没有看到？要死，你要死才脱离罪，有没有？因为罪的工价叫做什么？死，你变哪死？跳楼，喝农药，殉道，太天才了。所以你要怎么办？就借着洗礼，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这个已死的人才脱离罪哦。我就常常讲给弟兄姐妹听，20年前陈进兴、高天敏、林春生结合抢劫，对不对？然后高天敏、林春生在被围捕的时候 当场就隔壁掉，只有陈进兴被那个侯友宜，有没有？像侯友宜那个，他当时是刑事警察局的局长，所以就投降，结果陈进兴就被判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枪毙。好，那林春生跟高天敏判什么罪？你们有没有人有注意到？就不起诉处分。那你一定会说，你都说奇怪，不是犯一样的罪，怎么会不起诉处分？他死了， 死了，你判在 再多的死刑还是死啊，对不对？他已经为犯罪付出代价，死亡的工价，死了，罪就给你抹消了，这样了解吗？好，那你要怎么死？不能跳楼啊，那怎么办？所以借着洗礼，洗礼，所以你洗礼一定要跟耶稣死的形状联合，低下头，对不对？好，那当传道人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你低下头就是采取一种决心，我的旧人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死？有没有？有。你跟他一起钉会不会死？会。同死同埋葬，全身入水，全身入水就同埋葬，把你埋葬掉，就是归给阿撒谢勒，那一只羊把你带到远远的地方归给阿撒谢勒。那你这个人就跑到哪里去？你要知道圣灵一直运行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就给你重生，当下就给你重生，圣灵给你重生。所以我们洗礼起来是一个从神生的人，就是基督里新造的人，这样知道吗？好，你说这么简单，但是关键点在哪里？圣灵，如果没有圣灵，这都是假的，知道吗？没有圣灵的话，都是假的啊。没有圣灵，这一本圣经叫做理论，谁说人生哲理，知道吗？没有圣灵，因为没有圣灵来见证这神的存在，没有圣灵来告诉你说真的有天国，没有圣灵， 那你怎么知道耶稣一定再来？就是想象的啊，这样了解吗？一切都是圣灵，连洗礼都是哦。如果没有圣灵，那只是一种 入教的仪式而已哦，不能赎你的罪。这样了解吗？啊？脑筋有没有转过来？好，那你这样讲，哪里能够让你得救？这地上有2000多个教派，哪一个能够让你得救？啊？不是，不是，哪个地方可以得让你得救？要有圣灵的教会，对不对？那目前全球我们主发现真耶稣教会有圣灵，其他我们看不到啊。灵恩派他们说有圣灵，灵恩派的圣灵，灵恩派的灵跟我们有没有一样啊？你们不知道啊？啊，灵恩派谁？什么是灵恩派？知不知道？啊，不是，灵恩派就是喜安堂，啊，神的教会，啊，真道教会，啊，那以灵基督的中心，那个是由美国，啊，那个灵恩运动兴起所设立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也说他们有圣灵啊，可是他们灵跟我们一样吗？你可以打 YouTube 啊，打灵恩派啊，去看他们祷告的方式有没有跟我们一样？不一样了。好，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一个跟我们一样全球。好，因为我们的教会已经传遍全球了，我们看不到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好，所以你。我们今天可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你要非常的感恩，因为如果没有圣灵，这个宗教，这个宗教就跟一般的宗教一样，跟佛教没有两样啊，都是人生的哲理，心灵的慰藉，提供你一种人生的劝你为善的那个理论而已啊，没有圣灵就是这样子而已啊，知道吗？这样了解吗？无圣灵就无神了嘛，听无？啊？所以一定要有圣灵， 没有圣灵都其他都不要讲，哎，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论。现在 很奇怪，就是我们在末世真耶稣教会里面那内乱、哦、一直在争论、我们是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哦、那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好，这样了解、哦、哎，所以、耶稣、他一次为我们 受死、哦、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他不用每年在那边献祭、哦、好，再看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处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哦、他为我们死，所以罪就除掉了，也就是说他替我们付出犯罪的代价哦、本来这个代价是我们要去付的，可是他替我们付掉了，所以我们 就像好像林春生跟高天明一样不起诉处分、啊、那我们更进一步算你是义人、啊、知道吗？受洗以后穿戴基督，我们的身上有基督，神算你是义人，我们不是真正的义人哦，你不要沾沾自喜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比路上走的人、哦、表现还好，不一定哦。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守规矩做的善事不一定比他们多、哦、信不信？很多不信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善事也做很多啊，可是行善是不能遮罪的，你如果没有、最基本的把你灵魂的罪除掉，那个都没有，那个只是一种心灵的慰藉而已，没办法、那个、解决你生命的困境死亡，这样了解吗？听好吗、所以我们信耶稣算我们为义，称义的因信称义的是算你为义，你不是真正的义人，但是你因信耶稣算你为义、六十分了、及格了啊，但是你还要追求到一百分，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活着就是基督，一百分就这样子，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一直追求，靠圣灵追求把基督活出来，啊，这是我们啊信主以后的一个目标，啊，这样了解吗？啊，好，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 谁有审判，这个是神的定命、啊、神的定命、人因为亚当犯罪以后你、罪的公价就是死亡，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啊、那问题是这个死只是肉体的死，还有一个呢将来的审判，那个是永远的存轮，那个时候才厉害的、啊、好，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且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哦、你看这边就讲他、肉身显现一次、哦、就担当我们的、罪过、哦、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好，那将来呢他再临的时候就不是救赎主了，就是审判主、哎、所以你看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就与罪无关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不会来赎罪啊？不是了，是要来、对世人来讲他是审判，对我们被救赎的人来讲他要把我们接回去、哦、接回去把整个被救赎这个神的帐幕就重新把他们 接回到天上去、哦、所以与罪无关了，不再是赎罪了，所以你要、信耶稣、哦、要趁他在临以前赶快来信，他如果末次号筒吹响从天再来你才说主啊赦免我们，来得及吗？来不及了， 其实不是趁他在你那以前，你要趁外邦人数目填满之前，外邦人数目填满之前赶快信。外邦人数目一填满，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没有了。那个时候就以色列要救恩就轮回到以色列，以色列全家要得救。那个是已经是最后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根据圣经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的那个预言，他们以色列人要被剪除三分之二，然后剩下的三分之一就在忧伤痛悔的当下圣灵降下。十二章就讲神就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他们，他们就如丧独生子，非常忧伤，因为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两千多年前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就把他钉死十字架，非常忧伤所以 为了这样子，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这全家就得救了。以色列人的得救是这样得救的，因为救恩本来是他们的，只是他们因为不信耶稣，所以才轮到外邦。就在保罗被关的时候，在罗马，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就已经跟他们宣告，这个救恩如果传给外邦，他们也必领受。那个时候就是把使徒时代关掉了，使徒时代是刚开始传给犹太人，后来才慢慢传给外邦人。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犹太人，可是他们不信，所以保罗就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预言来把使徒时代关掉，告诉他们说这个救恩要轮到外邦。这个救恩轮到外邦到什么时候才实现？1900年以后，圣灵重新降在地上，就是在当时的卫保罗、张巴拿巴、张殿举他们分别得到圣灵，才开始又重新进行这一个救赎，就把福音真正轮到外邦来。这时候从1917年真耶稣教会受立，这整个救恩都是在外邦，都没有在犹太人犹太地，也没有到保罗使徒是在保罗所传的那些地方，都没有，对不对？你看我到一直到现在，福音有没有传到以色列地？没有。有没有传到土耳其？因为保罗走的路都是土耳其啊，罗马有没有？现在罗马有了，是胡青人去的，不是意大利人啊，是胡青人。好，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来信。那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你想信都没办法信。到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应该是全世界我们在会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大战啊，说天灾人祸一大堆，那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全家都救，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来了，整个救恩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你看他就讲，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跟赎罪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拯救就是说，把我们提回去，把我们接回去，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把我们迎回去。这个教会就是天上的帐幕降下来，启示录二十一章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有一天又要回把我们追回去，这是整个神救赎的经纶。当他回去以后，回到天上以后，基督就纣王，然后呢最后要灭掉什么仇敌，你们知道吗？最大的仇敌是什么？ 他再来的时候，撒旦就被丢到硫磺火湖去了。他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要把死亡灭绝。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这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就是天空属灵气的啊。好，那就把国交给父神，救赎的国度就完成。然后呢，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预言啊，说你来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啊，都伏在他脚下。还有诗篇第八篇，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啊。好，二十六节，尽末了所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是伏在他脚下啊，他最后要毁灭死亡啊，他把死亡灭绝，所以神的国度就不再有死亡。这个就是整个救赎的经纶，这样清楚了吗？了解哈。好，再来，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刚有看到啊。他就是要做一个结论，结论就是说，旧约的献祭是绝对不能赎罪的。你看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律法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形状，真相的话就是我们这天上的真帐幕。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进前来了都已完全，为什么？因为良心如果洁净了就不再觉得有罪，哪里需要每年又去献罪献祭？所以献祭的事早就已经阻止了。可是律法规定每年都要献祭啊，用这样来证明说他们那个献祭是不能赎罪的啊。所以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很清楚，献祭本身不能赎罪，因为它是献牛羊的血。你看第四节，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有没有？他们是献动物的血，所以断不能除罪。好，那献祭本身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啊，那个意义我再讲一次，献祭本身不能赎罪，献祭的意义就是在神面前，当你在献祭，就是表示说你有罪嘛，对不对？你没有罪，你干嘛去献祭？所以你有罪，献祭的本身就是你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好，那我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因为我相信神，你应许我们祖先那一个属地上万族都无气 的人，如果来了我们的事情都得到解决了，就赎罪的事就得到解决，那个就是仰望弥赛亚的来到，弥赛亚来到就是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所以耶稣如果没有来钉死十字架，旧约所做的这些动作都没有用的，就不要变成我们现在在拜拜，赶快来没有什么差别哦。耶稣如果没有来钉十字架，以色列人在那边献祭就跟我们抬地公那个完全一样了。但是耶稣来钉十字架了，代表说那个有没有功效？那个就有功效了因为他们的信心就有一个着落点，因为他们就是在仰望耶稣来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他没做了那些动作，就是成就在耶稣 被钉十字架，这样了解吗？啊，他定了这个圣祭，就成就了赎罪的事情了。啊，他没有来定十字架，那个只是一般人想出来的赎罪方法，就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好，哎。